好，那清心大律叫你去怎么修？吃饭的时候叫你去，是干的，是甜的，是辛的，是辣的，要你去，让你的觉知性明明白白。可是不是只是修明明白白而已，修明明白白只是清心大律要我们去修的东西。你要修大乘，就要在这一个大乘的唯识法相上去了解这些自信，是不是在你受用的过程当中，你的心会安立它？而这些自信到底是存在吗？它是一种物理性吗？还是一种心法的特质而已？如果物理性不可得，它有自信吗？所以会得出一种结论，这些啦，都是从自信立名，假立为信而已，对不对？它是什么？所以墨学就写了一句话，是在果啊，用果啊，用结果，用一个事情受用的结果，假设它有一个属于原因啊，属于因为的一种性质，一种属性，一种能够造成这种差别的属性，来立那个处的名字而已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归结起来，它就是名言。对不对？所以你就观一切法是假，那么再观一切法是空，再观一切法非空非有，误入中道，第一谛。所以呢，真的《金刚经》说，一切法如你见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是这样的意思。那这个相呢，就不只是所谓的圣言量的文句而已，乃至在色蕴里面的色身香味处，一切的法都是佛法，都是佛法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每一个色蕴里面的每一个，是不是都有相？是不是都有相那个因？那相的因都是什么？都是我的根所取的法。那根是什么？根是什么？这个时候就知道，根不是指的那个浮尘根。是指剩一根，剩一根是一种物理特质吗？其实也不是，其实也不是。所以呢，误入一切法为心，这样去看，他经常在一切的境界当中去观察。你从走路当中观察，哎，给他来，给他，给他，这样这么累，这东西怎么会感觉比较舒服，比较不舒服？那这些所谓的舒服的背后，有哪些属性可以加以差别安立？这差别安立，你看搞了半天，有施法可得吗？发觉。这施法自信不可得，有没有说法不可得？没有说，啊，他说自信不可得，所以既然自信不可得，法也无所舍。当你不要被他牵绊，所以无所舍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再去怪罪说法会把你牵绊在欲界，乃至色界，乃至于无色界，法怎么会把我们色身啊系缚在色界、无色界？乃至现在的欲界，所以如果你要了脱生死，出了三界，你要怪法吗？不能怪这个的。可是问题是我们根深蒂固无始劫来的习气法执太重，见不到法的实相，就跟我们的习惯跟法的自信两个怎么样去对立，造成这种种的名言差别，而产生了苦啊乐啊，不苦不乐，在这上面呢，造作很多的业，想要去想什么取舍的方法。那么越造作，狼的撸天，对不对？也不会得的比较清安自在。所以你会发觉，在世间法上，如果对这个名言的实相搞不清楚，你能够轻松吗？你能够得到解脱吗？得不了解脱的。所以我们要观察的是，这件法自心不可得。既然自心不可得，我舍之又何妨？虽然要舍，你也观无舍相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根本从本以来也没有把我们绑住，对不对？前观假，后观空，而后误入中道义。误入中道义，这是大乘啊，在观四大，依所处之一分，以这个来看。还有在这边呢，我要把连接起来，各位翻到243页，这边呢讲到缓急这边呢，为什么会？于切是对论的抉择分不安立，他的理由是在这边解释，在倒数第四行这边他说：“缓即软， 所以我这边写一下，缓等于软。啊，为什么等于软呢？为什么等于软呢？啊，然后呢，乃至他说软是什么？在隔壁，软者即什么？即火大，即火大。为什么火大？为什么也会多啊？你看哦，我们哦，在感知这个外在的时候呢，什么时候会光火？什么时候会让我觉得心火焦躁？不能决定，不能决定，还没有到达什么可以决定的彼岸，对不对？还在中间打转打混，啊，没有办法得出一个决定的圣解，没有办法到彼岸，没有办法完成那件事情，还没有完，还要继续。软就是这个意思嘛，就是还在两端的中间嘛，没有办法得出一个确定的剂量嘛，所以你还要一直不断的去怎么样试试，一直试，一直试，一直试，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一直做，好，直到呢，嘿，有一个决定可以称呼的现象出现为止。所以呢，他就要花好长的功夫去完成它。所以什么叫火？火就是一种能量的消耗。你只要花的时间越多，做的造的业越多，你要花的能量就越大。所以在这个属性上，它归为什么？地水火风的哪一大？火大。火大就是消耗能量、代谢，有没有？啊，熟就是那个意思。你要让它成熟，成熟就是什么？成熟就是到彼岸，对不对？确实有了结果。好，我们讲到彼岸是无漏法哈，我们不要讲到彼岸，我们就说做到圆满。如果你要花更多的步骤才做到到圆满，是不是会都会多起来？你不能以为两三下就解决了，结果呢，嚯，七八下要炸嘞！尤其爬山哦，尤其爬那个常常有人爬的山，就会有人无聊，为了要鼓励那个爬山的人，这边贴一个，快到了哦，转个弯就快到了哦，啊，你哦，这好玩意，行行行，行行行，还够五公里，加油哦！你会的好玩意啊！本来我就已经存最后一口气要拼这个，要攻顶，就攻不到顶。火又熄掉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这个意思。你看，人受用都是受用自己的期待跟现实之间产生差别相，一差别相呢，又因为你的心给自己说了一些暗示的话，所以心力有的时候高，有的时候低，对不对？那或高或低的心力呢，都要耗我们的能量的，所以姑且名之为火大。因为软的意思就是不决定的意思，还没有决定，还没有成熟的意思。就是，哎，同志们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对不对？就是还要上代一切很多很多的努力，啊，如果这个事情是值得做的、有趣的，姑且努力还没有关系的。那问题是没有意义的话呢，就有点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啊。所以这是火大，所以这边就讲了，好，啊，然后呢，回到第一倒数第三行底下，第四行底下，他说缓急软。还击软固，啊，急是什么呢？急急地大，急急地大，啊，地大兼那个字啊，我查了，应该叫韧，兼韧性，兼就是那个有没有？那是怎么写 ？Whatever， 反正各位只要兼相就好了，那个字不认识，兼相就是兼相。坚实软动的坚象就是地道，啊，那么于是你可以发现什么叫做地道？地道就是落石，落石。我们从高处跳下来，在中间都是叫软，对不对？着地的叫做地，于是就叫道了。你碰触到你的目标了，你觉得哎，这个是实在的，这个是我的目的，符合我的目的，是实在的，于是这叫地道，这叫做急。你如果已经看到快到峰顶了，对不对？你这个脚步就会怎么样？变快，跑步也是一样，跑跑跑跑，跑到最后的十公尺就要怎么样？冲刺。好，如果是比赛的话，就会冲刺。如果你还没有看到冲线，你就以为要到了，那种这样。然后呢，旁边的裁判呢亮出一个牌子，还有五圈，有花给啊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你就错认了，不应该急而急，对不对？你火能量烧光了，就完蛋了。所以呢，当你觉得已经快能量了，你就把剩下还仅存的一块啊，一口气呢，快快的把它怎么样用掉？这个呢，所以地 所谓的坚的意思是确定的意思，软是不确定的意思。所以各位啊，不要望文生义就觉得哎呀那个软就是软绵绵啊，地就是那个点扣扣啦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要做比较，用你的感受去了解我们所有的一些外在，用这些外在跟我们的内四大之间的关系齁，去来思维我们是不是在用很多这种概念在认识这个外在。好，所以我姑且用这样来解释，这样各位了解吗？好，然后这边呢，所以就立了。好，那为什么这边不立火大呢？是因为有冷，因为冷就是代表温度的意思，底下一个就是冷啊，所以它底下我们就不讲，有冷处故不立火。那软其实也就是火大啊，所以就做一个就这样的抉择。所以呢，在几部论当中呢，法相或者多或者少其实是没有差异的，所以他最后做一个结论是不增不减。法相不管数目有多有少，其实呢对于法的认识，其实对实相而言是不增不减的，没有多立一分，也没有少立一分。好，我们翻回来，现在呢已经看到了什么缓急，对不对？好，缓急看完了以后呢，我这边就画了一条线，右边呢都是从果上啊，假设有一个因，然后安立一个处的名称，所以有几个滑色轻重软缓急。左边这边呢都是什么以因呢从果啊，从果呢而来立处的名字，就是呢因呢太微细的啊，没办法再去推一个因，因为再推动起来呢发觉在归纳上很复杂，非常复杂，所以呢他就不从因上来分类，从果上来分类。好，什么叫果上来分类？各位可能不太了解，我就举这个冷，就像今天墨学哈，穿这件长的有领的 T 恤，然后呢又穿这件塑胶制的背心，还穿一件跟他同样质量的长的风衣，哦，还戴手套，还有个围巾在书包里面。我去做捷运啊，迎面而来有一个人走出来，他穿一个短的真是短的迷你裙子，我说哇，美术哥，爱斯基摩跟赤道的非洲人在一个地方相遇一样，哇，那这温度的感受怎么会差这么多？那呢随后又进来两个摩门教的白面少年，一样他们都知道齁，穿白色的短的衬衫齁，一副身体很齁，哦，很健康那个样子，刚刚啊叫老狼啊老这个就是冷。冷的意思就是什么？你要求温暖而不可得，对不对？你对温暖有一个比较强的欲取心，你想要更暖和一点，所以你会觉得冷而去造作什么？造作穿多一点的业。那什么叫做冷？冷就是温度吗？啊，到底是20度才是冷呢，还是10度才叫冷呢？冷是一种感觉，是不错的，可是这冷的感觉是结果，不要忘了有个因，那个因是因为你要干嘛，我要出门才忽然觉得好冷。为什么会觉得冷？因为你刚才在烤火炉嘛，你在吹一个家里恒温的冷气，对不对？你里面吹的越暖和，一走出去奇节，对不对？啊，好像是烧红的烙铁放到水里面去一样，马上感觉冷嘛。因为你这个时候的生与意是习惯在什么状态？习惯在一个温暖的状态嘛，所以你一下去触到一个温度跟它相差比它大的东西，于是你就发觉冷嘛。可是你真的认识冷吗？不是，你这个时候心里还在习惯什么？还在习惯暖和。你是带着暖和的习惯去触到一个跟暖和的温度差异比较大的下，于是你说那个叫做冷，那个叫做冷。啊，如果那个绝对叫做冷，应该大家感觉到冷的程度应该一样才对啊。可是没有两个人是一样，没有两个人是一样。可是呢，我到底需要多少温度才叫做暖？我不知道。 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可以决定的一件事情是，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标准，所以绝对可以找得到比他冷的东西，懂吗？所以呢，冷是一切标准的不一定后的结果。不管我们对暖和的要求有多高的标准，我们一定可以找到比这个暖和感觉很明显的冷那件事情，懂吗？所以它只是依着我们每一个人对暖和的要求而安立的一个果，一个果，我们会认为冷这个果，所以后面左边这边都是在果上立名，右边这边是在果的假设因上立名，假设好像有个属性，有个物理的属性，去给它安立个名，可那个名我们最后都知道，都只是相对的量而已。可是在这里呢，找到因不容易，所以我们就从果上的立名，对不对？从果上的立名，所以一样是皮肤对外在外四大的感受。感受什么叫做冷？冷呢，就在里面会解释，就是欲暖谓之冷。你想要暖和一点，用这个东西来说什么？哎呦，就冷哎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看啊，到了现在，有一句话很非常反而变得非常有名，讲冷笑话很有名，很流行。冷笑话实在是不好笑啊，非常不好笑。可是为什么讲不好笑的笑话会变成流行，会变得很好玩呢？戏论嘛，无聊找事做。我讲白一点是这样子，真的那东西对长智慧一点帮助都没有。你说可怜讲成可怜啊，不可爱讲成可怜没人爱，有意义吗？你得追过年嘛，你会讲这种戏论，会讲一百句跟会讲一千句，智慧会变得比较高一点。不会啊，对于你，会以你生这个生活上的所谓的真正必经的快乐，要你回到被窝上去，今天要睡觉的时候，会不会有遗憾？那个才比较重要。乃至到临终那一念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有遗憾？比较重要，不是吗？你就近去观察人生的意义，发现所有这些，因为你要什么而得不得，而在果上立名，这些立名不管再怎么立。其实不过就是一种名字上的游戏而已，能也是一样，能也是这样。你为什么不说我喜欢暖和？好，为什么要怪这个东西很冷？我觉得它很冷，认为没有用；有人认为它很冷，反而有用。所以呢，我们都在三受上做文章而已。色不可得，不是法不可得，是自心不可得。可是三受却是怎么样？因为我们的颠倒妄见习气使然，却一直以为是实有的，所以在唯识里面呢，就从哪里开？就从三受上开，从苦乐跟不苦不乐上开出一切的万法，发觉我们对法的认识无非就是依着以为受宛然有，然后呢去造作业而受到了果报，又再度对果报上有感受，又去造业，一直不断的在祸业苦轮转而得到的世间万有，这是唯识推论下来所观察的结果。好，所以唯识那些论师们就借由这个安立的结果呢，来看这些事情，看这些事情。好，所以就是冷呢，冷就是想要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这边呢，对冷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角度，所以我们翻到240页来，啊，241页，杂记论呢最后一段啊，最后一行241页的最后一行，他说。水风杂故能，所以呢，这两个我们把它归为叫做杂，这个呢叫做杂。杂这个字比较不容易认识，所以墨学把它改成什么？和合性。和合性就是什么？是大种的和合性。这边呢只做出两类，能是什么跟什么的和？是水跟什么的和？是水大跟风大。两者的和合相，是水的增，水大的增上跟风大的增上，就像刚才我讲一样啊，对不对？你的问吹挪啊，然后去吹风啊，或者你淋了雨之后呢，再去吹风啊，感受就会比较冷嘛，好，感受就会比较冷。所以冷的感觉，如果真的实有的话，它其实是什么？其实是水跟风的和合。黏是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和合？啊，它怎么写？啊？水跟什么地，所以同理可证，这边只是举什么 举这两个。各位可以去观察四大的时候，去用身体生根去感受四大的时候，我们的一切的感受其实都也可以朝四大的和合相上去观察。好，既然是和合，各位就应当要去熟悉佛法里面有常常一句话，就叫什么？因缘有，然后呢，自性空。所以只要任何一法，不是单纯的一法，而是二法以上的和合相，就代表他的自性不可得，就代表他自性不可得。好，在这里我就要打住。当观和合的时候呢，我就取了《大智度论》的这一段文。哦，各位，我把出处告诉给各位哈，它是在《大智度论》卷十八。但因为我们的版本不一样哈，页数我就不报告了。好，那我只报告他在这一段，各位那一卷的慢慢去读，因为那卷就是波罗波罗蜜，六波罗蜜里面的波罗波罗蜜第六度哈，里面呢有讲到有一段文，他说啊，地大，他就举地大，他说呢，地大有没有色？有色，对不对？像我们看到地大坚固相可以看到色嘛，啊，有没有声音？当你没有去敲它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，所以它不算声。它有没有香？有，任何地大是有香的，也有味可以去尝。比如说我们拿一块糖啊，可以尝到有味道，哈、哦。所以呢，它有色、有香、有味、有触。所以根据当时的法相呢，去研究地大呢有四种和合，叫做色、香、味、触。他就问，那么为什么地是一法？色香味触是四法，为什么一法是四法？如果地大是色香味触，色是谁所察觉？是眼所察觉，啊，香是谁所察觉？鼻所察觉，味是什么？舌所察觉，乃至触是什么？身所察觉。那请问地是哪一四所察觉？啊，你用这四根去触这四种尘，你是不是出道是四种法？如果四种法当生地大，地大生于何事所缘？他就问这个问题。如果不是色香味触，如果不是眼鼻舌身，那应当有别的事要去缘它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别的事的缘它，那地大就是无嘛。还龙树菩萨就这样辩证，要我们去思维一下。他这个角度还没有完哦，这只是第一个角度而已。第一个角度，那个人不耐烦了，他就说：“不对，不是一法等于四法，不是一法是四法，是这个四法生出地大，生地大。”好了，龙树菩萨开始生哈。啊，你有爸爸吗？有。啊，你有妈妈吗？有。啊，你爸爸妈妈和合生你，对不对？有。啊，你是不是你爸爸？不是。你是不是你妈妈？不是。对不对？如果说两法生出一法，那这个生出的那一法毕竟不是什么，毕竟不是它和合的那个法，是不是？不是它的因，那你就是无因生的嘛，你不能生啊，对不对？你说你是爸爸妈妈生的，可是你又不是你爸爸，你又不是你妈妈，你身上没有你爸爸，你没有生到你妈妈，你只是他的一分，你不是他的全分。你不是他们各自的全分加起来是你，你不是。这当然有点诡辩的哈，我看起来是有点诡辩。不过呢，在诡辩的背后，如果龙树菩萨要用这种不得已的诡辩来辩破我们的凡夫的俗情的话，代表我们用来执着的念头更无聊，更不合理，对不对？我们以为生，到底生是什么？我们根本没有定义清楚。生当是义，法是义的。对不对？生因跟生果两者因果是应该异法嘛，就是不同的一件事情，不同的事情会生出会生吗？应该同分相生嘛，哪有异分相生的这种道理？所以呢，如果你搞不清楚同意，就不要随便讲说会生，还用这样去问。所以他把生这个名言打掉，其实他不是要破那个法，他是要破他用的名言，他施设名言，前面说一法四法所处既然不对，那四法生一法，那也发觉生这个概念 没有那个生那个概念。如果四跟一之间没有一个生的概念，生这个自性不可得，你怎么可以说是四法生一法？这个说法也有问题。于是他继续自己救，继续救。他说不对不对，我就举了，他还举了什么？他就举了极论。阿毗达摩极论里面自己说了，四大所造色，骗笑了，不是就这样讲，听清楚吗？这是你们的佛法里面自己说的 啊。然后呢，龙树菩萨就开始讲了，他说了。是，可是你没有了解他的意思。我们来试着检查一下，你认识什么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叫做法里面有四大？就像墨学曾经也讲过，火里面也有四大，对不对？不能够离开三大，有另外的第四大可得的。四大都是和合相，只不过是哪一大的增胜相，称之为地，称之为水，称之为火，称之为风。可是的，在这个说法背后隐含一个逻辑假设以及名言上的错误，那就是说，如果火大里面有地水风，那么我要问，地水风的兼相、思相跟动相，这个三种相的自性是灭了还是不灭啊？如果它是灭了，它就不在火大里面了，因为火大是热的嘛，对不对？尤其水大是湿的，湿的跟热的不相容嘛，它不就应该把火大给消灭才对吗？对不对？地大的兼相，它会把火大挡在外面，应该会有这边热，这边不热才对啊。它应该不要，那那风大乃至会把它怎么样扩散、吹散掉，对不对？吹熄掉，像那个点火，吹一个风，是不是就熄掉了？所以呢，地水火风两两不相容的，两两不相容的自性，你能够存于火大里面，火大可得吗？如果这另外三大的自性不灭，火大的自性可得吗？好，你说如果三大的自性灭了，火大那通通变成火大嘛？那四大唯是一大，唯是一大，这也说不过去嘛。所以他又这样自救。还有个拜托回来啊！拜托拜托，为什么四大所造色啊？不是这个意思。四大所造色要告诉我们，悟的意思是四大的性不可得，自性不可得。可是自性不可得，却宛然有四大。啊，你弄听不懂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不会很难悟的理由。因为呢，真的，如果你这种理性上去思维，如果每一法都有自性的话，啊。这一切生灭变化都不可得，可是生灭变化实在是太实在了，对不对？唯一能够支持这个生灭现象的实在性，只有什么？只有在理论上安立一种不可得的自性才有办法。就像说我的心为什么能够背一个东西背得下来？为什么能背得下来？如果我的心是长的，啊，就是恒常不变的，比如说孔孤立啊呢？我的心如果像水泥一般的硬，恒常不变硬，我能背东西吗？背得下来吗？背不下来吗？因为我心是无常才背得下来嘛，不是吗？心就是无自性才背得下来嘛，无自性我就才有办法在这心上加很多的东西嘛，才有办法受用嘛。如果心有自性，心现在是喜的，是高兴的，就不可能怎么样，忧虑啊、苦啊、乐，不可能有别的感受嘛。所以所有的感受在心上不常住嘛，就叫心的无常相。无常相是什么？就是自心不可得。只有自心不可得，才有办法成立一切的法，理论上才成立。可是问题是我们只能在理性上成立这些法，还没有办法用什么？用你的止观心、三摩地心去证这个量而已。我守不住这个，我忍不住这个法。当我在寒冷的时候觉得哦皮皮抓，我在热的时候也会热的冒汗，受不了，这种呢叫做僧人，僧人都受不了了，何况法人？你认识实相，你根本无法安住在实相里面，不动心，不起念头，没有办法的。所以修行的路啊，在这个地方要看，我们从啊理解到证悟，中间还有一长很远很远的路。何况我们常常理解还出错，就跟龙树菩萨辩论的人一样，他根本搞不出四大所造色是什么意思。所以在这边呢，我又引中智论的话来告诉给各位，有三种四大的观法。 第一种四大是合合的，合合的就有一法、二法、三法、四法的差别，对不对？那到底你所观的这个法有没有自性？这个法的自性是那个四个法的自性的总和吗？那么如果在总和之外有一个别法可得，是生的观念，那请问叫做生？生就应该是有差别，就不应该是同嘛？如果不同的东西你可以生出这个法的话，那为什么我不随便拿一个东西就成就那个法呢？如果这个就叫木头，我为什么不拿石头也可以当木头用呢？没法宛然有自性，可是自性却不可得。听起来感觉是诡论，可是各位细细去思维一下，思维一下，我们就是要去坚持一个自性可得，或者不是去坚持，却一直不断的隐隐约约在我们看、观察、受用一切法的时候，我心里面会把一些所谓抽象的观念当作是实有的，乃至到能呢、年呢，是可以再分析到一些更细的观念。姑且不论水大、风大、地大这些可不可得，有没有主体性，就是算它有主体性，它如果是合合而有的话，这个有也是什么？如化如幻的，自性不可得的，就证明了我们一直很熟悉的因缘有、自性空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这件事情，所以呢，他就从这边归纳下来。他说啊，当观这一切法都无自性，既然法法无自性，所以呢，他说一切法一相，一相还不是有相，一相还不能归为有相哦。你说这一相是有相，不对，一相所谓无相。这时候那个人就不甘愿了，他说：“那无相也无相，无相也不可得，无相也不能安立。”他说：“无相有没有相？这一相有没有相？”他以为他赢了，他以为他赢了，就跟糖炒饭子一样。我说：“我一切法不受。”乔达摩就问他：“你这一切法不受这个法，你受不受？”一样道理，他就说：“哎呦，逮到你小辫子了！好好好，我被你变得这么惨，你归到一切法无相，一相所谓无相。我说你无相不对。”无相有没有相？你如果认知到有个相是无相，这个无相也是有相。我就叫小白哦，因为他赢了。龙树菩萨就继续说了，他说什么叫无相？他说呢，如果有一个无相，就堕入法相当中；如果不入诸法，则不因难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无相不在法相，不生法相的话，如无相是所谓不生法相的话。你怎么可以认为我的无相是所谓有相？可是这个人还不太了解，对不对？于是他就继续说，他说无相是为了破诸法相，是为了破诸法相而安立的。既然他是要破诸法相，那么万一无相本身是法相的话，他是不是也应该要自破？是不是应该要自破？所以他说啊，他就说这句话，他说无相皆破诸法相，也自灭。他怕那个人不懂，举了个例子，他说比如前火木燃诸心，就是我们一个这边点火，对不对？这边本来是木头嘛，我这边点火啊，这个木头着火了以后，它能持火性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一段的木头必须要烧灭掉，火才会延到下一段木头，才会继续烧燃下一段。这一段东西的辩证在中论的燃可燃品里面，燃可燃品里面很难，那文很难，但是有意思。各位如果真的会熟悉而且喜欢去读中论的话，中论思维起来哦，那个味道真的会发觉，哎呀，唯识哦，已经会发觉我们认识世界已经是乱七八糟胡说八道了，再去读中论呢，那更会发觉我们在名言上更是胡说八道颠倒妄想，到了最后呢，一句话都不可得，哈，到了这种地步，说一句话自己都觉得错。你那个时候的观察，对法相、对名言的观察很细很细的，心可以很细。当你一个念头要升起，要勉强有话说的时候，真的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言语道断，心心触灭，你才可以知道那种难过。可是那种难过还有难过可难过。知道吗？可还有难过可以难过。你当悟， 为什么会这么难言？这么难言的实相到底是要我们悟什么事情？悟我法的假立，悟我无我无我所，一切法毕竟空。那悟这个事情又要干嘛呢？就告诉我们，没有什么东西绑得住我们。既然没有什么东西实在绑得住我们，那我们其实是什么？是大自在的。以为过去有所绑，是自己骗自己。其实我们是得大自在神通而不自知的，对不对？由此呢，悟入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境界，对不对？那是诸佛菩萨法身大师的境界。所以我们只要不被自己的名言啊障碍住，好，我们的自信呢是这么样子自在的。所以我就常常讲啊，无常啊，其实啊不是苦，无常呢是很可爱的。如果是常吼，就很恐怖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没钱，国家那变变都没钱，啊，那我是要死了，啊，过去卖惨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因为无常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努力者什么？就是我这句话。印光大师的佛即丈夫，我亦尔，敢不自勉力修持，对不对？大丈夫亦若是，看到这句话，哎呀，信心就起来。所以观无常是可爱的，观无我是自在的，应当这样观。这个观是大乘跟小乘很不一样的地方，非常不一样的地方。大乘观到无常生的是远离，观到无我。观到无我涅槃，他以为远离是菩提，他以为涅槃是极境。可是那些东西都还毕竟不究竟，毕竟不究竟。如果在这个般若意义上呢，你悟得再深刻一点，在唯识的如化如幻上再得到大自在的话，空有空的用，假有假的用，行于中道而无中道可得，一切法根本无所执也无所舍。这个不是在玩名言游戏耶，真的，心到这么细的时候，烦恼生出来就哪里生就哪里灭，对不对？就在这个生生灭灭当中，发现一切的烦恼都是我菩提的资粮。所以所谓烦恼即菩提，不是烦恼等于菩提，而是烦恼是菩提的资粮。如果我用如理思维去观照一切的烦恼的话，烦恼相就可以被转化成什么菩提的资粮，那就等他因缘成熟嘛，对不对？等他因缘成熟嘛。所以呢，从这里啊，墨学就可以来拿论哈、哦、去回归一下，怎么在义上呢去增上，去增上，而不是呢去老是在找什么这个法相上的定义而已。好，所以剩下一点时间，我很快的把后面的几个，那墨学呢，把闷、把痒、把病、把老、把死。这些呢都是属于四大的戒不平等相。好，那论里面呢有个别的解释齁、哦。在哪里呢？在240页。齁、哦。240页。他说什么叫闷呢？闷呢就是因为饮食啊吃不好。齁、哦。所以我就因为上个礼拜我不是讲了一半去解决戒不平等的事情吗？这就是这个。饮食啊这个。就带着细菌的饮食啊，不平等了。闷就是胀气，啊，闷就可以解释成胀气，啊，就是不舒服的那种感受，啊，不舒服的感受。然后什么叫做这个痒呢？痒就是血有过患，就是你的血流啊，啊，不通畅，然后造成呢细胞的坏死，啊，或者是表皮的剥落。所以当细胞坏死和表皮剥落，在它跟有感受的肉之间呢，就会产生什么痒的感受，痒的感受。啊，这个就是病变了，四大在身上的一种病变，啊，乃至呢，他说，由于这个四大的所谓变异错乱呢，是四大分离，所以呢，什么叫生病？生病就是四大不调。当四调不安其位，不安其位，四大分离。如果四大彻底的分离，就叫死；如果四大将离不离，就叫病。啊，如果他离了还没有死，但是不堪用。叫做什么？叫做老。虽然都是四大的变异不平等相，安利什么？安利闷啊、痒啊、病啊、老啦、啊、死啦、 那墨学把它拿来这五法跟哪个法？一个平等法叫做勇。好，然后各位看勇怎么界定哈？他说呢，勇在242页。他说勇是什么？勇者无畏。无畏呢是无畏什么？无畏于生死，无畏于生死，无畏于四大。因为这个时候当官四大非我。为什么四大非我？四大只不过是我神士这一辈子所依的一个工具而已。今天呢，我看着他四大分离，我的六根又何所在？六根不在，六根所对的六尘又何所安立呢？这一切的法不就是一直在四大的假设上而成就的吗？所以当四大分离而受苦的时候，你就发觉我有一个不苦的心在感受苦啊。既然有一个不苦的心在感受苦，你要哎呦哎呦痛死咯，啊就整个死死就好啦。那四大就要跟你讲他要死了，你就让他死嘛，不是吗？所以你在这个苦上能够得大自在，是因为你知诸法实相。因为我们平常在还没有生病，还没有四大分离不管用的时候，经常有力量的观察四大，就像墨学之前所说的一样。所以你见四大的分离，四大的变异，四大的错乱，会不会有不舒服的感受？不会，对不对？减后减后，我要换一个管用的身体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真正要给他拆去，紧哦，紧给他拆去哦，等于绝对也无会自杀。趁这个机会，赶快多读一点《大智度论》《大品般若经》，多熏习一点菩提种子，啊，这样才有资粮啦，对不对？这个物件才带去啊，才带得走啊，不然哦，百般啊，业随身，灭佛啊，你在那边叫苦连天，啊不好啊，不能自在，打了一身吗啡嘛。对不对？打了这吗啡嘛，吗啡只不过是阻断四大的作用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不，也没办法治病，也没办法治病。所以，如果心力常常这样锻炼，你观四大就像好像是另外一个人一样，你自己心可以常常自在，就是勇，就是无畏，无畏就是身观般若，度一切苦厄要靠他，要靠他。当四大分离的痛。比我们修行哦，熬熬腿啦，哦，屁股酸啦，腰啊直不起来啦，眼睛很疲劳啦。你如果思维到四大分离的痛的时候啊，你要比较一下哪一种痛比较划得来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就当思维精进啊。如果精进不舍的话，入无间道就是精进波罗蜜，就精进波罗蜜。所以你说六度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法要？归纳起来，把六波罗蜜读一下，真的发觉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四大的不平等，这就是四大的平等。乃至到后面的列跟利啊、哦，后面呢，我都是取自于这边哈、哦。他说呢，在241页第四行，他说呢，强名利。弱名劣，所以呢，劣的不平等跟利的平等，只不过是一种强弱的分别而已，啊，是一种强弱的分别而已，啊，乃至于皮跟席，什么叫皮呢？皮在哪里呢？皮在哪里？在，那到第一行，第一行，不对了。241页最后一行，有往来劳倦不平等故，对不对？你用四大用的太过火了，你太劳碌它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四大就会给你一个感受叫做疲劳，就是错位了哈，就四大暂时的混乱，暂时混乱，但是你只要让它怎么样休息一下，它终归怎么样恢复疲劳。啊，就恢复到一个比较什么样习的状态。所以习是什么？习就是有远离劳倦界平等故，有远离劳倦，啊，有远离劳倦，让界就是四大界，啊，就是四大，让四大回归到平等安静的状态，叫做习。啊，如果你没有疲劳，需不需要休息？没有，一样。所以呢，疲跟习呢也是一对，对不对？力跟力也是一对。那最后呢是饥渴跟饱。那什么叫做饥？ 饥就是你看到一个东西，兴起了一个想吃它的念头，这个时候呢，就饥肠辘辘，感受到，哎呦，不得腰啊，好，拿一下铁来夹软后，对不对？所以饥是什么定义的？是欲食，叫做饥。什么叫渴？欲饮，你想要喝东西，你就升起了一个渴的感受。如果你想要吃，你就吃；想要喝就喝。当吃饱喝足了，就叫什么？统称叫做饱。所以饱就是让你四大回到什么平等的状态。而我们对于消瘦外四大，无非就是透过什么食跟饮，对不对？两者合合而生出一个饱的感受。所以同样的，它也是什么？在果上立名，在果上立名。我感受到，哎呀，这么巴都腰啊，啊，这么好渴哦。那是什么？其实呢，是在说你的一个动机。你已经出现一个动机，什么动机？想吃想喝的动机。因为你出现一个想吃想喝的动机，所以为什么有人废寝忘食而不知什么老之将至，乃至于不知饥不知渴？是因为他根本心专注在哪里？专注在他在做的那件事情上，所以他可以不吃不喝，直到他做完了。一轻松了，人就病了，因为四大已经不管用了，错乱、变异了，不平等了，啊，不平等了。所以呢，当我们最近常常加班、加班、加班，哦，加班好累、好累，对不对？好累、好累之后呢，发现哎呀，年终奖金连一个月都没有，好生气，把存款提领出来去给他大吃一顿，大大的 shopping 一顿。有人就用这种浪费钱呢，来满足心里的平衡感，哈，啊，买醉啦，真正到摇头丸呢，开始怎么？本来你四大已经是什么错乱了、变异了，你不让四大回到平等的状态，还更让它怎么样？错乱变异，那就火上加油，火上加油。所以我们讲了，饮酒戒，那个饮酒戒呢，就是不要迷乱我们的自信，啊，你要当知道四大不堪用，你今天的越去照做，四大只会越来越不平等，乃至到必须要分离为止。到了分离的为止的时候呢，你就生出大苦痛，发现原来生只不过是一个大苦剧而已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在认识这个实相，不如早早就多深入经藏，认识这个实相，认识这个实相。这个就是从啊我们生根所处的22法当中。去观察一切法，无是从自性上假安立为性，要不然是从果上假安立为名，如此而已，如此而已。一切法都是相对待的，假名有的，相对待的是如花如幻，假名有的更是失色，不可得，一切自性不可得，而对于不可得，却把我们绑在三界里面流转生死。对于我们所要断掉的我执跟法执，更无法可舍。你说我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，佛也是尊，有没有？《四感金刚经》又是如是说。经啊论啊，如果你从这个道上去会啊，它的理是通啊，是通啊。我们在一切相上是给我们佛法的材料，是给我们菩提的资粮，而不是要在这些法上生烦恼的。这个法上是要生智慧的。所以慧能就跟五祖说：“弟子我长生智慧，这关我但讲会出来呗。”给大家讲，出给讲，我当求做佛，其他一戒不取。这种佛慢生得出来吗？生得出来吗？所以我们的心是怎么发的？我们的心在怎么用的？我们的身与意是怎么在造作的？常常在身与内容当中去思维，而不是在心外求法。我不在心外求法，所以如果法法都这样去观，那么里面的文字哦，才不会变得佛冤啊。否则这些文字呢，会把我们心呢，啊，套得更牢，越多的名相，只会把我们的心套得更死，更不平等，而不得自在。本来这么一个大自在的心，却得不到自在，却得不到神通妙用，是真正冤枉啊，大人。那个大忍者是佛也。你那个时候在念多少佛号的名字齁，真的不相应了，真的不相应。因为呢，你不如理思维，你也不如法修行呢，啊， 明明白白叫你文思修，这样来修慧，戒定慧来修无漏，好、哦，就不按次第走，就要求快，就要求快，就要让我们的心不平等，心不平等就会造作四大不平等，四大不平等有一法有好处吗？对不对？有一法有好处吗？可是那个没有好处的法却是菩提之良啊，是菩提之良啊，你这样子去对观的话，所以为什么俱舍论叫做对法论？论为什么叫做对法？对法就是去看它的能取所取不可得，就在一切的相对待法当中观如化如幻，在一切名言积极中去看，一切都只是片剂值而已，都只片剂值而已。那么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常常远离片剂值，就能够悟了空性，悟了无我，然后能够安住在无我跟空性正见上，就叫做般若波罗蜜。般若波罗蜜不是离了这个东西还有法可得的，也不是有决定什么法可以得的，但是每一法却都是得般若的什么资粮。所以六波罗蜜是在修集般若波罗蜜的资粮，这是在地前菩萨说的啦。那地上菩萨呢，他是在发大愿回来陪众生怎么样一起成佛的，一起成佛的，所以他就做种种法身的示现、啊、他借有很多的化身来示现种种的一些事情，那么呢讲说佛法，乃至到变现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的那么多大菩萨的境界，对不对？过了后面他的两大阿僧祇劫，乃至到不舍一位众生而不能而不愿成佛，发这么样的大愿心出来。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曾经这样发出大的大愿，他现在已然成佛，那个佛就可以念，你就在身与意上学他一样的信愿行，就必然念佛是因啊，成佛是果，必然的，这个当是深信不疑的事情。所以在集论里面就讲，他说啊，念佛三昧是一切菩萨不共于二乘人所修的法，只是说在集论里面所定义的念佛三昧呢是比较宽的，不只是像净土宗所谓的持名念佛而已。可是就算是净土宗的持名念佛，它也是以名招德，万德洪名，以这个持名念佛当思维，这个名字的佛它是这么样这么样的难行能行，对不对？在无量劫积集一切的菩提之量，不舍一个众生，乃至发出不舍众生而不愿意成佛的大愿，你当起生于意的效法的心。所以念佛三昧是起这种心的啊，是以无住法住，无住法而行于布施，对不对？无住法而行于一切法，那么证一切种子入沙婆罗，大品波罗经这样说的。所以当把这些经跟论呢慢慢慢慢自己整合起来的时候呢，发觉哎呀，菩提之量就在哪边，就在我随手可得之处，我用我的身根触到这二十二法的时候，在在处处都是应当要观察般若波罗蜜的地方，观察唯识无异的地方。乃至你要学天台，你可以观察空假中三观，你就在一法中可以观到一心三谛里一心三观，大吉大用的妙用呢，不可言喻，不可言喻，绝对不是随便讲讲而已，讲讲而已。可是问题是，先要在这些资粮上呢，自己的慧要修得够，定要修得够，把这些资粮能够怎么样受持得住，啊，保证得住。如果你保证这些东西不平等，就有很多不平等相会出来。所以啊，当思维六度当中啊，大乘的不共法门是什么？精进般若蜜，精进般若蜜。自论这样抉择，瑜伽师的论也是这样抉择，也是这样抉择。而释迦牟尼佛能够超前弥勒佛而提早成佛，也是因为什么？精进，也是因为精进。所以从这些表法的意思上啊，真的有很多值得我们默学哈、默法的修行人呐、啊，我们呐、佛弟子们呐、真的要值得深思的地方。我今天呢，就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角度，从所处一分。二十二法，好、哦，让各位呢，这个分享一下默学的一些心得报告啊。各位不妨呢，从这样的角度，再借由这样的文，各位去看啊，各位去看。那么最后呢， 我要用245页来做结论。各位翻到245页，就是卷四的第31，算过来1、2、3、4、5行，一样哈，每一段其他的科不用看没有关系，但是各位请一定要看一下假时分辨那个段。好，所以这边呢，张假时这一段他说，此所造处皆是什么？
假有，
假有，假有不是没有哈，是假安立的，是假安立的。是相对待的，是相对待的，啊，是名言的，是这个意思了，啊，是名言的。然后呢，在隔一行下面，处所设中四大实有所余皆假，各位知道吗？所以你看哈，在设里面，哪四法是实的？青、黄、赤、白，所谓显色。在所出一分的22法里面呢，什么是实的？地、水、火、风，那只是跟其他的相对待名言四色的法而言叫做实而已。实这是什么？对修行有帮助谓之实，对修行没有帮助谓之假。可是它也不是完全没有帮助，你应当在这些假法上观察名言，自心不可得，应当在这些假法上观如化如幻，一切法都是和合因缘有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能够观如幻有，能够观假名有，你就当观一切法空，是吗？在一切法空的实相上，实相上，我们拿所谓的青黄赤白的显色，拿地水火风的四大，乃至空一显色，因为空一显色是类似无为法。这十法的观察就叫做十一切入，乃至叫做十片处。由这十片处呢，能够升起一切色蕴，能够升起一切色蕴。就说如果你要去观察色蕴，就不妨可以从这十法当中呢入一切法。因为从十法当中呢，它可以入到一切法，所以称为叫十一切入。一切入，这个处啊，是可以升起的意思啊。入呢，是假名有出入的意思啊，好像有个根可以收用，可以出入啊，是有这个意思在啊。所以呢，这个都是法门为什么有这样安立？那为什么这十片处或十一切入被当成？这个所缘境，止观的所缘境的理由。可是当中所缘境不是只是把它拿来修奢摩他而已，这个所缘境也要拿来修什么毗婆舍那，也要观的，观要观出第一谛来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能够只是看到二乘的经典哈，就以为啊，只要那样观，只要观什么极静住，极静住跟枯木瓦石没什么两样。你在极静住要生出明了性、定慧等时，才得三摩地。这种圣三摩地才是大乘修行之所依止，一切成佛做主的心就要在这个三摩地上栽培善根，哦，不得这三摩地呢，你要能够成就圣道，入不了门。所以啊，一切法修行的出门就在修学三摩地。那如果要修学三摩地呢？哎，各位去啊读《维瑜伽师地论》的修所成地卷20，对不对？里面就把三摩地修学的次第呢，大科的哈，很重要的把它整理出来，好，整理出来。那这次在清凉寺啊，禅山时啊，这个妙净长老讲的就是这个，就再次再把它重新讲一遍。所以呢，各位可以在这些大经大论上啊，用功用功。所以呢，什么是善友？什么是善知识？不是我啊，各位不要相信我的话，我只是暴露而已啊，哈，暴露下去。啊，你们自己在这个经藏上自己去深入，我只是在这边报告心得，或许有错的，啊，或许有错的，我尽量自己去检点，然后呢修正。但是呢，各位一定要与墨学一块努力，好，我欢迎各位跑得比我快，啊，尽量我们比快，不要比慢，啊，这样，那祝各位早晨圣道，阿弥陀佛。